我们终于来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。马太福音26章第一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。那一切的话当然是包含了马太福音前面所有的话，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25章末了一段31节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，把绵羊安置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，最后左边的要往永刑里去，右边的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这固然是等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他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才会发生的事。但实际上，当26章第二节他说人子将要被交给人，这一交给人啊，紧接着我们就已经看见人被分成两种了，像绵羊和山羊，左边和右边一样，盯着强盗也是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。前面说过，左边的那些呢，最后代表大家发言，从兵丁祭司长到众长老到经过的人，是用强盗的话来作为结束的。因为人子荣耀的宝座与人子荣耀的十字架是一样的，只是今天这个审判，除非你心中有圣灵，你眼看不出来，你觉得你在审判耶稣，其实耶稣在审判你，因为你对他所做的审判就要决定你自己怎么被审判。你用什么气量给人，就要用什么气量给你，对不对？约伯记里面说，神审判人啊，不用使人到他面前再三检查，因为他会用难测之法打破有能力的人。这个难测之法在马太福音最后这几章里边向我们显明出来，其实就是借着主耶稣被审判，被钉十字架，人子被交给人，把个人心中的意念暗中的隐情统统给显露出来了，让你无所遁形。那真是被这个十字架所分别出来，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。不单十字架前有两批人，一批是戏弄耶稣讥笑耶稣，作为撒旦的出口来试探耶稣的，一边呢是跟随耶稣服侍耶稣的。连耶稣进了坟墓里还有两种人，一边是约瑟请了比拉多的准，收取了耶稣的身体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，由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。另一边是祭司长法利赛人，他们也得了比拉多的命，带着看守的兵同去，封了石头将坟墓把守妥当。任何一个写历史的人或是一个报道时事的新闻记者，记载马太福音那儿只能记载到这里，所有值得记载、值得报道、值得采访、任何有新闻价值的事情都已经结束了，门徒跑光了，剩两个姐妹手无寸铁在坟墓对边坐着，代表耶稣的余党。不远的地方还有几个兵丁奉了比拉多祭司长的命呢，也在附近闲逛，说是看守，谁会去看守一个坟墓？这是犹太人在得其所愿之后剩下的一点余波，没有人期望再有什么大事要发生。时间也晚了，天也黑了，安息日也到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两个妇女回家去了。这些兵丁大概不是犹太人，他们也不守这个节，白天闹了一天，盯了3个犯人，2个尸体扔到沟里，还有一个被摆在财主的墓园里，本想回家休息了，谁知得了个差事来看守，那看守就看守吧。总之电影到这里已经落幕了，不要说前面那些形形色色的主角，连看热闹的经过的都走光了。于是27章到28章中间呢， 大约有这么24个小时，再多一点，人间好像没有任何的事情在发生。可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人间看不见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就等于没有事情在发生。因为此时此刻在阴间发生的事情可大了，圣经没写多少，我们简直无从猜起。但是你想想看，当神的儿子被除灭了，撒旦的计谋得逞了，他也真真正正下了阴间了，那在阴府所带来的震动将是什么样的一个震动啊？古今中外连圣经都有这样的说法，就是我们来的时候没带什么到世上，走的时候呢也不能带什么走，大家就是一个灵魂悲悲惨惨孤孤单单的下了阴间去了。但是你要以为主耶稣基督下阴间也是这么下阴间，那你就错了。主耶稣带行李下去的，带什么行李啊？世人一切的罪，你的罪我的罪都成了他的托运行李。你看见了吗？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，把这个罪孽背到哪里去啊？背到无人之地，背下阴间，投在深海里。这事儿只有彼得前书第三章稍微讲了这么一句，19节，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，就是那些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。哎，这话很多争议啊，有人说他是去宣告这个福音，宣告这个救恩成就，是一种定罪性的。哎，有人说呢，既然说是传福音啊，传福音就有人得救了，这两边的说法各有各的道理，谁也搞不清楚，搞清楚了也与你无关。因为那些人呢，还真和我们不属一类的，尽管也是神造的，可是跟我们的关系的确是很远很远，因为我们都是挪亚的后裔，他们都不是挪亚的后裔，行吗？但是他去宣告福音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撒旦什么时候才发现苗头不对？这个我们也不知道，是主耶稣一下来他就知道不对了呢？因为或许所有的人下阴间呐，都是随身行李，他的罪和他是捆在一块的，是分不开的。唯有主耶稣是托运行李，他到了阴间把世人的罪往那一甩，哎，撒旦拿他没办法。这你用你的想象力去猜吧，我可没答案。还是到了第三天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撒旦才如梦初醒啊，大事不妙，整个阴府的权势都被打破了，大门钥匙给耶稣带走了，这个我们就不晓得。天上极静，地上无事，你不要以为阴间也没事，只是你看不见。但是这不是马太福音的重点，马太福音的重点在人间还有新闻要发生。28章第1节，安息日将近，息日的头一日，天快亮的时候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时候可能只是一秒钟半秒钟，最长不过几分钟啊，圣灵居然用三个不同的角度来形容它。你所谓黄金时刻，那真是黄金时刻，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第一个意义，安息日将近，这个安息日是指着地上的安息日，是指着从前借着摩西律法所传下来，借着那个旧的逾越节，旧的赎罪的羔羊才有的规矩，才有的日子。现在这整个的传统啊，这个安息日的传统怎么样啊？将近。你以为电影演完了吗？那一场电影是演完了不错，但是新的好戏正要登场。从前的安息日是第七日，用地上的安息日来纪念天上的安息日，现在呢成了七天里面的头一天。简单的说啊，就是天亮喽。就在这个天快亮的时刻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里边，看守的兵丁肯定在那里打瞌睡，比拉多祭司长也都还没起床，门徒更是伤心的、累的、怕得不得了， 还跟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一样迷糊，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仍然只有两个姐妹抓到了。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，在旧造的时候，那六天的创造可是精彩，亚当夏娃都还没生出来，没一个能够亲眼看见的。这新造的时刻却有两个见证人，而且都是没有人看得起，在当时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人尊重的两个加利利的妇女。你说他们会干什么？别的事儿不会，就会服侍服侍人。就我们今天来讲呢，就是打杂的，做佣人的，做下人的人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，上帝也在看，复活的耶稣也在看，天使也在看，连撒旦都很嫉妒的在看，但所有的人仍然在睡觉。这个世界还不晓得要有事情发生，连他们两个都不知道有事情发生，因为他们是来看坟墓的，他不是来看复活的主的。走着走着就走到这个天快亮的时候，要变天了，忽然地大震动，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，把石头滚开。滚开一个石头有很多办法，这里的办法是从天上下来的办法。滚开了干什么？不是放耶稣出来，是让人看，看这个空的坟墓，看耶稣已经复活了，看曾经是安放主的地方。好消息坏消息啊？当然是好消息，可是这个消息继续把人分成两种，一种就是看守的人因他吓得浑身乱颤，甚至和死人一样，死人变活人，活人变死人啊，被看守的复活了，看守死人的呢吓得和死人一样。这是头一类人，左边的那一类。天使也不理他，浑身乱颤就浑身乱颤吧。可是天使却对这两个妇女说，显然这两个妇女也很害怕，天使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。整个的场面虽然吓人呐，却不是为了要吓你们。同样是人哦，每个人都因为这件事情害怕，但是兵丁没有从这里面得到安慰。你可以想象他们头也不敢回，没命的往城里跑。就像十一节所说的，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所经历的什么事啊？真正该经历的没经历，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个时刻。当初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，就是有天使把守生命树的道路，现在天使又来了，石头滚开了，生命树的道路通了。因为虽然我们祖宗吃的日子必定死，我们也都跟着他死了，这里却有一个复活的，他们却不认识，他们还跑。谁没跑啊？这两个没有人看得起的妇女却得了天使的话，天使的解释，并且天使报给他们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，就是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，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看哪、啊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天使这句话很耐人寻味，他说，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知道我们，他还知道我们什么。他的相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，他把石头滚开就坐在上面，他眼睁睁地看着兵丁吓跑，又眼睁睁地看着伤心的妇女来找耶稣。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他知道救恩的计划，他知道耶稣复活了，看来他还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。他有没有自己的思想？他在想什么？他会不会笑我们？然而圣经的话说，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他们的面貌如同闪电，衣服洁白如雪。 我们的面貌忧忧愁愁，衣服是肮脏污秽，但是神居然这么疼我们。耶稣复活不是为了天使，乃是为了我们。他没有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个爱实在是非常令人惊异啊。耶稣当然是福音书的主角，可是他在马太福音里面是非常朴素的，圣经提到耶稣就是耶稣，不带头衔的，开头写家谱，写到最后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来的。此后一直到他进城的时候，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。在大祭司面前，大祭司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在比拉多面前，比拉多问他，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后来巡抚转身问众人说，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？其他200多次，接近300次提到耶稣啊，那就是耶稣，没有头衔的。最后天使在这章里用新的名号来称耶稣，什么名号呢？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。门徒跟着主跟了3年半，从来没想过，从来不知道主会有这样一个名号，更从来没想过这一个名号在我们的耳中竟然可以变得这么甜美，这么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在这里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。妇女听见天使说完这些话，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。我们一生受教育的时候，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去学怎么写文章，我们知道要描写人的心情是最难的，因为你好像找不到字来表达，你找不到句子来描写。可是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的范例却简单的不得了，他就用3个非常普通的词，急忙、害怕、欢喜，摆在一起加上大大2个字就成了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。不用去形容啊，把事情很诚实的记载下来就行了。这时候我们看见2路人在跑，又把天使给忘了，他可能就升上天去了，马太福音没说。这2路人有一样的起跑点，就是耶稣的坟墓，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。1路人是刚才所说看守的兵，有几个进城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。这几年这个祭司可是够忙的，从基督诞生，几个东方来的博士惊动了耶路撒冷和城的人，希律王就把他们找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。后来他们听见好多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是瞎子看见、瘸子行走、长大麻风的洁净、聋子听见、死人复活、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各样的事传到他们耳朵里。基督也天天和他们在殿里面教训人。现在啊，来了最后一样最惊人的消息，不是哪个寡妇的儿子复活，不是拉撒路复活，而是耶稣基督，他们钉十字架的那一位从死里复活了。不是门徒来传的，是他们亲自派去看守坟墓的兵丁回来报的。但是居然他们再错过这个机会，不但错过这个机会，还要再错过许许多多将来使徒被圣灵充满起来传道之后，各种各样的证据、各种各样让他们悔改的机会都会从他们手边溜过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们不认识圣经里的基督，这固然是出于神的命定，让救恩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但我们更可以说，他们之所以这样错过，是因为自己虽然明白，也相信圣经里那位基督，却不知道做一个虚心的人、爱痛的人、温柔的人、饥渴慕义的人、连续人的人、清心的人、世人和睦的人。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？他们是坐在摩西高位上的一群人，他们是喜爱把善事行在人前得人称赞的一群人。基督来 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边救出来，他们却不晓得自己是在罪恶里边很深很深的一群人。尤其麻烦的，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在马太福音里最后一次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，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应该有所反省，光知道开会，光知道讨论，光知道做科研，结果是什么呢？第一，拿许多银钱，这次比30块钱更多了。上次的钱从店里面拿出来，这次的钱再从店里面拿出来，上次是为了卖耶稣，这次仍然是为了卖耶稣。用了很多的经费制造了一些什么呢？给兵丁说，你们要这样说，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，制造了一些谎言。这个谎言不单是欺哄人，也是为了欺哄他自己。他们这样活真累，从一个谎要扯出另一个谎。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，由我们劝他，保你们无事。他不怕神，不怕复活的基督，他还是怕罗马巡抚。坟墓的石头被滚开了，天使都下来了，阴间的门都被打开了，他还要过他原来的日子。他把那个日子啊，在巡抚底下，在罗马人手下做奴仆的日子叫做无事。神做了大事呢，他却说无事，把无事当成好消息，实在是太可悲了。兵丁受了银钱，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。主耶稣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现在这些人啊，非但是听见我这话不去行，而且呢，是照着所受的银钱，照着祭司长所嘱咐他们的谎言去行。结果呢，父亲吃葡萄，儿子就酸倒了牙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，直到今日。马太福音左边那群羊，从几个博士进城，合城的人心里不安，祭司长文士引圣经回答希律王的问题，经过了这么多年，最后却以银钱，以谎言作为基础，停留在这个地方，并且这件事到如今还没有改变。与他们相对的另外一群人，应该说另外一小群人，是跟银钱没关系的。从这几个妇女急忙离开坟墓，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去报给他的门徒开始。曾经也有人这样跑过，路加福音里在伯利恒之野地里，有牧人按着荆刺看守羊群，他们也是见了天使，他们想必也是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，跑到大卫的城里去看那生下来将要做救主的耶稣。这一次是妇女们跑去找门徒报一位复活的耶稣。正跑着，第九节出现马太福音28章第二个忽然耶稣遇见他们。遇见他们怎么样？责备他们不信，给他们看手上的钉痕，肋旁的枪伤，还是开他们的心窍，叫他们明白圣经，告诉他们说，我为你们受的苦是多么的痛，你们将来要替我拍个电影纪念我，还是对这些都只字不提，只说愿你们平安。平安这两个字不知道是谁翻译的，翻译的真好，这么朴素，这么简单，这么直接。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希律王就心里不安，合城的人也心里不安，直到现在兵丁不安，祭司长不安，拿了钱不安，撒谎不安，连巡抚的太太都没办法好好睡觉，没有平安，没有一个人有平安，谁却有平安呢？这几个妇女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，你怎么知道耶稣遇见了你？因为他不但对你说愿你们平安，他真的就把他的平安放在你里边。你说这几个妇女 服侍主，上一次我们说在十字架跟前门徒都跑光了，可能还剩下约翰，但是谁没有跑啊？那些从加利利来跟随服侍耶稣的妇女没跑。人以为没得服侍了，他们还有服侍。耶稣的身体收下来，他还可以服侍，放在坟墓里，他还可以对着坟墓坐着。安息日一过，他又来了。死了的耶稣还要你服侍吗？没有服侍也要跟随，好不好？而且尤其让我们看见，因为你跟随，因为你服侍耶稣啊，在这群妇女和耶稣之间就有一种非常令人羡慕，外人学不来的，我们就暂时说他是默契好了。你知道彼得也跟随，彼得也服侍，可是彼得在马太福音最后你看见他是出去痛哭，他没办法专心在主的身上，因为他的自己老是挡在中间，他觉得太尴尬，太难过，太羞愧了，可是又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。甚至到主复活之后，在别的福音书里面记载，主在岸上叫他，彼得又窘了，脱了衣服赤着身子就跳到水里边去。这弟兄跟主之间呢，好像就是没有这些姐妹跟主之间这么顺畅。等一下我们也看见，到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，一面疑惑一面拜啊，实在是有点尴尬。可是这几个妇女好像没有这样的问题。如果第一群被复活的耶稣遇见的不是这几个姐妹，而是弟兄，主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，那个弟兄的反应恐怕要相当煞风景。然而这些姐妹做得多么自然，多么美，耶稣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。要是彼得，他就先要找个地方藏起来往水里面跳，要是多马，他要先问问题。可是这些的姐妹，因为他们这样跟随，这样服侍，他们是不是字可能都成问题，他们到底懂得多少摩西的律法，可是他们与主之间是这么美，这么自然，难怪主要向他们显现。要是向一群弟兄显现，那就太煞风景了。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，主耶稣接着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必见我。其实这些话刚才天使都已经说了，但是你听天使说和听主自己说非常非常不一样的。天使是让我们震撼，让我们不敢不信，虽然因为这个信息的内容大大的欢喜，但是实在是不能不害怕。主耶稣对我们说不要害怕的时候，那个害怕才能真正的被除去，是那个平安代替了我们的害怕。主耶稣这几句话，要是要一个演员来念耶稣这几句话，无论是谁也会选择很温柔、很安静、很简单、很真诚的声音，只要平铺直叙的对这几个妇女说就行了。不要害怕，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。天使说他的门徒，主说我的弟兄。主这样称呼门徒已经不是第一次，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最后一节，他曾经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但那是一个宣告。二十五章他宣布绵羊山羊的审判的时候，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，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也就不坐在我身上了。现在呢，不是宣告，不是审判，而是一个实际。这是他复活之后对门徒的第一个称呼，就是我的弟兄。叫我的弟兄往哪里去呢？往加利利去。为什么要往加利利去？底下虽然说在那里必见我，但是恐怕我们还应该再想一想， 为什么要往加利利去。其实马太福音老早就给了我们答案，耶稣什么时候开始传道，在哪里传道啊？第四章十二节，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，就退到加利利去。耶稣传道的时候先呼召谁啊？在什么地方行走？呼召彼得和安德烈啊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二人在海里撒网，就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。马太福音说，耶稣第一个走遍的地方就是加利利。人从加利利、底加坡里、耶路撒冷、犹大、约旦河外来跟从他，他就上了山，开口教训他们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现在主复活了，为什么要再从加利利开始？这个意思岂不是很明显的吗？肉身的耶稣带你们怎么走，现在啊，复活的耶稣要带你们再走一遍。这些使徒们曾经跟过一个看得见的耶稣，自加利利开始一步一步走，走到耶路撒冷，走到十字架，走到这个空着的坟墓。往后有许多许多的门徒，像我们要跟一个看不见的耶稣，那到哪里去就能够看见他呢？往加利利去嘛。十六节，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这一切都是耶稣事先给我们约定好的。为什么我们要读这么多的马太福音，一章一章仔细读下来？因为这是神跟我们约定的，你照着他的约来行走，你就会遇见他，你就会听见他跟你说话。你即或是带着疑惑，你也应当来到加利利，来到他所约定的山上。哎，我们几乎要忘了，马太福音有七座山，我们数到第五座就停了，没再数了。第一座是试探山，基督从试探山得胜出来才开始传道，我们也是一样。第二座是教训山，这个教训山的开头是一个天国的宣告，那个宣告是我们一切服事跟随的起点，也是终点。第三座山是十四章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，他遣散了众人，催门徒上船，先渡海那边去，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除了试探山、教训山，还有祷告山。紧接着祷告山，他到了外邦人的地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又上山坐下。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，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他脚前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这第四座山不单是医治山，也是在外邦人中间得荣耀的山。加利利，耶稣所约定的地方，从开头就是所谓外邦人的地。过了医治山，还有变化山。那我们讲了很多，变化山是在主启示教会之后，带他们暗暗的上了一座高山。当时神向彼得启示基督，基督就迫不及待的向彼得启示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紧接着又头一次启示他的门徒，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要复活。随即耶稣再呼召他们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并且他要门徒晓得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。这一切我们今天认为老生常谈的基要真理，在当时门徒的耳朵里却是头一次听见。印证这个听见， 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。在那里，他们被神光明的云彩所遮盖，亲自听见有声音从云彩里面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为什么要这样启示？为什么要给门徒这样变化山的经历？因为从这个变化山下来之后，他就领着门徒一路往耶路撒冷去受难。但这只是第五座山，到了耶路撒冷，26章里面还有一座山，我们当时没有提，就是26章30节，他们唱了诗。在主耶稣设立最后的晚餐之后，他们唱了诗，就出来往橄榄山去。这个橄榄山啊，就是所有基督徒音乐的源头。这座山你不能只用字写，你不能只用话讲，因为它太痛苦了，它太荣耀了，你不能不尝试。什么是橄榄山？橄榄山包括至少三个地方，第一个就是伯大尼，那是进了圣城，有圣殿他不住的耶稣，天天晚上要去住的小村子，因为在那里有长大麻风的西门，有伺候的马大，有复活的拉撒路，有用香膏膏住的玛利亚，那是一个教会的雏形，那是让主心满意足的地方。除了有伯大尼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克西马尼。主耶稣带着那三个门徒不单上变化山，还要到克西马尼。在变化山上他们迷糊了，他们睡着了，在克西马尼他们也要再次的迷糊，再次的睡着。变化山上一朵光明的云彩把他们遮盖，克西马尼却引到遍地的黑暗，门徒四散逃走。因为橄榄山的第三个地方所代表的就是独楼地，也就是加略山，是主钉十字架的山。但是马太福音没有把独楼地那个地方用山这个字来形容，没有提到加略山这三个字。第七座山，最后一座山，是留在马太福音28章被称作约定的山。这山是从前加利利的哪一座山呢？还是我们应该给它起一个新名字呢？我想应该是给它一个新名字更好。因为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第七座山叫做使命山。这七座山是每一个门徒一生之久应当竭力去奔跑的山头，也是每一个教会应当守住的七根柱子，灯光对照的七个灯台。这是神在马太福音中为我们立的里程碑，他的结论是这样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从天国的权柄到阴间的钥匙，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，所有的权柄都在基督的手上了。在基督的手上怎么样呢？所以基督要来做王，所以基督要来传福音吗？不是。就像当初神吩咐摩西一样，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因受督工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，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了那地，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。摩西听了应该怎么讲？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是不是？不，主的话还没说完。因为摩西想，那你既然下来了，我们不都就有福了，就等着你做工吗？不，神的话还没说完。因为我下来了，我听见了，我有一个旨意，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这里是一样的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，我是谁？我是基督。底下居然有一个推理，是所以你们要去。其实他在打发几个面貌如同闪电、衣裳洁白如雪的天使下来传福音，快得很。可是他不这样做，他的所以是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是你们要去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是你们要把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那主耶稣干什么呢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这加利利最后一座使命山呢，不是终点，是一个重新的起点。主固然打发我们去啊，可是如果我们遵行他的吩咐，听见他的话就照着行，那不单我们的根基能够立在磐石上，这个磐石还随着我们，你怎么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？照着这使命山最后的吩咐看起来啊，从加利利好好的再去一步一步跟着耶稣走，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去把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主是守约的主，那跟你约好的主必然就与你同在，而且这个同在是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固然主要我们到内室里面去祷告，固然主喜悦我们有变化山的经历，但是你要经历神，你不是拼命的追求某一种经历，而是你去到万民中间。主与我们的同在是像那几个加利利的妇女一样，是跟随主服侍主的结果，不是一种自我要求的操练。你若是一个遵行主吩咐的人，你的教训也是教导万民做他的门徒，那主的同在是一件不需要你多费力，不需要你故意去花功夫的事情，因为他必然让你遇见，对你说愿你们平安，他也必然让你知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他还必然和你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马太福音是一本循环的福音书，你走到这个点，门徒也好，我们也好，又可以再回头去，从第一座山，从加利利的海边开始听见主传奇到来，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看见主在海边行走呼召我们，主不断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立刻舍了网，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